一出名片，而且非常之好睇嘅。咁首映亦都会喺呢个天津嗰度有首映。於是咧，我就带同我太太同我哋嘅司机黄先生一齐去睇嗰出戏。哇！睇完嗰出戏，觉得冇得顶，系正嘅。而黄先生睇完呢出戏之后咧，过几日佢又带同佢嘅屋企人去睇。咁嗰出戏系乜嘢呢？就系、是《铁达尼号》。而呢个《铁达尼号》呢，大家要知道系4月10日1912年作首航嘅。而当时《铁达尼号》系全世界最大一艘船，亦都系最奢侈，亦都系最豪华嘅一艘船。咁4月10日出嚟之后，从呢个英国首先开到去法国去捷克，跟住去爱尔兰捷克，捷克下之后呢，总共船上有2400多人嘅。咁然后呢，就一直去到北大西洋。去到北大西洋嘅话呢，嗰阵时仍然系天气几冻嘅，有好多浮冰，就喺4月15日夜晚黑11:40嘅时间，嗰个船嘅右边就系碰到一个好大嘅冰山。而碰到嘅系咩呢？冰山喺水下面嗰嚿。哇！你知唔知嗰艘船系好稳固嘅？船底总共有16个水密嘅舱室，如果有4个舱室系破裂嘅话，有水入去嘅话，呢艘船仍然会浮喺嗰度嘅。但系好不幸，呢艘船碰到呢个冰山之后，竟然有5个舱室佢系破裂，以致水汹涌入去呢个舱室。跟住咧，船嘅船头咧就系跟住冲入去海底，然后后尾嗰半船咧就一分为二，成艘船就沉落去海底，总共死咗1500多人嘅。俾我哋睇得到呢个冰山。虽然上面只是100尺啊，咁高200尺咁阔的，但是冰山下面那嚿好大好大的。今天我们都是一样，我们的言行是外表的，但是控制我们外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心灵里面是什么？是我们不同的观念，就是我们的宇宙观，是我们的世界观，也都是我们的生命观，也都是我们的价值观。今天我们要看的很简单，6节的经文是耶稣基督自己所讲的说话，是教导我们怎样做一个良善忠心管家的天国子民。如果我们一起起立读神的话语，是从马太福音6:19-24的。我们一起1、2、3。不可为自己在地上积聚财宝，因为地上有虫蛀，有兽侵蚀，也有贼挖洞来偷。要为自己积聚财宝在天上，那里没有虫蛀兽食，也没有贼挖洞来偷。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体的灯，如果你的眼睛健全，全身都明亮；如果你的眼睛有毛病，全身就是黑暗。如果你里面的光变成黑暗，这是多么的黑暗。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人，他若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你们不能服侍神又服侍金钱。愿神祝福的话语，大家请坐。这6句的经文非常之精简，但是语重心长。耶稣基督用这6句的说话告诉我们，不但只怎样做一个良善忠心的管家，也都教导我们应有的观念是什么。第一个观念给我们看看，就是这个宇宙观。我们留意19节和20节，耶稣基督 专登用了两个名词，一个就是地上，一个就是天上。地上指什么呢？就是这个物质的世界，是有形状有质量的，亦都可以说我们闻得到看得到摸得到，亦都可以测量的。而天上是什么呢？天上是指形以上的 metaphysics。 什么叫做形以上呢？即是说我们看不到摸不到闻不到，亦都不可以测量。亦即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眼睇的天空不是这个形以上所讲的天上。形以上的天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那位自有永有的真神，他所居住的地方，自有永有的真神。或者你会问，牧师啊，你怎知道有这个自有永恒的神呢？或者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跟大家解释。记得去年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的时间，曾经提起过在我中学读书的时间，一个古代的希腊的自然科学家、数学家，他的名字就是阿基米德。我相信在座在家的很多人都知道阿基米德是谁。你知不知道他亦都是微积分之父。上一次都跟大家分享过，阿基米德不但只发现了，而且能够计算出来这个常数派。派这个常数很得意，亦都是叫做无理数。什么叫做无理数？ Irrational number。 什么叫做 irrational number 呢？就是这个数目小数点后面，小数点后面是无尽的，一路去到永远的。而且还是什么呢？小数点后面的数目呢，是没有重复序列的， No repeating sequence。 为什么有这些无理的数呢？有人就说了，数学就是神跟我们人讲的说话。是不是这些无理数神告诉我们有永恒呢？我是比较偏向这个立场的。但可能你说，牧师啊，你是谁？你懂什么？你说得很对。为什么？我读数学只是读到大学一年班，所以皮毛识一点。但我想你认识另外一个人，在我中学时代，我在香港读中学的，读过叫做新数学 New Math。 New Math 是什么呢？就是集合论，英文叫做 Set Theory。 我相信你在香港读书的话，尤其你读黄仁、华仁、英皇、保罗、圣保罗女子、中学、什么男女校，一定读过的集合论。但我想问你，集合论是谁发现的？可能你就不知道。集合论之父发现的人是一个德国的数学家，他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做 Cantor， George Cantor。 George Cantor 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发现了这个集合论。从集合论他就推到是有什么呢？ Infinity of infinity， 无限的无限，亦都是说 ultimate infinity， 最终的无限。他说最终的无限，他用一个名词来代表，叫做 trans infinitum， 即是超越的极限。哇，好犀利啊！超越的极限，他就用这个超越的极限的名词来形容这个神那个属性来的。但如果你是一个无神论者的话，你对宇宙的观念是什么呢？是物质自由的。那我又介绍另外一个人你认识，这个人很出名的，他是在英国做教授的，是一个粒子物理学家 particle physicist， 亦都是一个宇宙学家，一个数学家。 两年前他过了身，但是他写了一本书很出名的，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的了。这本书叫做 A Brief History of Time， 他的名字、这个科学家的名字就是 Stephen Hawking。 这本书中文翻译出来就是时间的简史。 Stephen Hawking 他怎样说物质是自由的呢？很简单，在那本书讲到，他说在量子的真空，即是 quantum vacuum， 量子的真空里面，在真空里面有这个引力学的定律，亦都有量子力学的定律，即意思话有 gravitational theory， 有这个 quantum mechanics 那个 theory。 那些粒子呢，就是从无有突然间会爆发自由出来的。但是问题就出现了，这个问题甚至难到 Stephen Hawking。 这个难题是什么呢？引力学定律、量子力学定律不是没有东西、是有东西的，看不到、摸不到、问不到，但是可以量得到的。那我问你，这些定律哪里来的呢？ Stephen Hawking 都拗到头，最后他的怎样去解释呢？他把这个神的存在还留有余地，他就这样说，他说如果我们有一天找到一个普世的宇宙的定律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神的思维是怎样。 Then we can read the mind of God， 就知道神的思维。对我来说，一个简单人，不是 Stephen Hawking， 神国的子民，这个宇宙有个创造的主宰，他不单止创造了这个物质的宇宙，他亦都创造了一切的定律，自然的定律。因为有这些自然的定律，所以这个宇宙的运行、地上的运行都是有规律的，不是乱来的。而这个创造的主宰就是那位独一无二的真神，又真又活，是永恒的真神来的。现在我们从宇宙观看下这个世界观又是什么呢？无神论者好像 Stephen Hawking 一样，他说这个世界就在138亿年前突然间有个大爆炸，我们叫做 Big Bang。这个大爆炸就开始有没有生命的物质的开始来的，无生命的物质就开始了。但经过很长的时间，偶然的机会，这些没有生命的物质就演变成有生命的单细胞，又经过无限的时间，即是很长的时间、偶然的机会慢慢演变成最后就是我们人。但是138亿这个大爆炸以后，跟着呢整个宇宙一直在膨胀 expansion， 即是说所有银河的星座的距离越来越分开。到最后怎样呢？有个日子所有的星球都是被火焚烧进入黑洞，你们可能听过 Black Holes， 就是这个意思。在5月4日2017年，美国有份报纸叫做 USA Today， 即是美国的今日的报刊，就记载到 Stephen Hawking 做一个预言。他说地球只是还有100年的寿命的，所以趁这个时间我们赶快登陆其他的星球，以致人类可以继续生存。但我们天国主民看到是什么呢？无神论说这个世界会毁坏消失，其实我们、天国主民，圣经怎样说？彼得前书、后书第二章讲得很清楚， 佢话天啊，即系天宇宙里边啲星球都会被火融化嘅，然后呢个元素即系物质嘅世界都会被火去融化晒一切。但系有咩唔同啊？后面嗰句好重要嘅，神会毁坏现今罪恶黑暗嘅世界，但系佢会重创新天新地，有公义在哪里可以居住，就是你我天国的子民可以在那里居住。所以我们天国子民的世界观就是有神永恒的国度，一个是悲观的毁灭消失的，一个是有永恒的神国。如果你是一个无神论者，这个毁灭消失的话，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都会毁灭消失，是不是？所以神耶稣基督专登这样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积存的不要在这个世上的东西，我们积聚的要在天上神的国度里面。然后耶稣基督用了三个例子，你们积聚所有的东西的话，有三个例子怎样会消失不见的。当然耶稣用的例子是用耶稣时代生活的情形是怎样的。三个例子积聚财宝在地上怎会消失呢？一个就是地上有松柱，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古代的人物，2000多年前古代人物草靓衫、garments 靓衫是积聚财宝。你要知道以前没有纺织机的，是不是能够织一个很精致的衣料做衫，而且是染出来的。这些染料现在都是用化学的品来做染料的，以前全部用在大自然找到的染料的，是不是？尤其紫颜色的染料在贝壳，在海里面的贝壳里面拿出来的，所以很珍贵的。所以以前的人呢，有钱佬啊，积聚衫来代表他们的财宝来的。但今天怎样啊？我不知道你是怎样啊。我记得几十年前我住在香港啊，怕那些虫来吃你的衫啊，那飞蛾吃你的衫啊，屋企的衣柜用什么啊？臭丸啊，是不是？一打开那个柜啊，哇，臭到死啊！打开耐啲啊，成间屋都臭噶，啱唔啱啊？而家唔同啦，有钱人家佢用雪松木啊，叫做 cedar wood 做呢个衣柜，一打开有木个香啊，飞蛾唔会食噶。第二种草系咩呢？以前都系为农啊，呢、这个过活噶嘛。于是佢哋屋企后边梗系有啲谷仓嘅，藏谷嘅。咁有谷嘅话咧，尤其鼠类嗰啲动物咧就会嚟食嘅，就好似就算有铁啊，都会生锈俾呢啲兽嚟食咗呢个铁一样。而第三种系咩呢？以前第一世纪嗰啲人咧，佢哋嗰啲屋都系用黏土嚟做嗰间屋嘅。咁啲贼佬咧就好容易啊，黏土整个窿，然后入去屋。而嗰啲人储钱点样储咧？储啲财宝系咩咧？就放喺瓦瓶里边嘅，刮咗个窿就好容易偷咗啲瓦瓶。有啲人咧直情喺田地嗰度咧刮个窿埋喺地嘅。所以第一世纪嗰啲贼佬啊，唔叫贼佬，叫 digger， 专系刮窿嘅。OK， 边个哋睇得到啊？就是这样积财宝都会消失。今天当然不会后面有谷仓，是不是引老鼠吗？是不是也都不会、把钱放在钱坑里面是这么多了。不是。今天我们储钱的方法是怎样呢？积聚财宝怎样？放在银行，有现金，定期存款，政府债券，共同基金，买股票。买股票你就惨了，我告诉你。2月12号股票 指数最高是29000点有多。到三月，是不是那个时间疫情来到了，怎样啊，股票跌到18000点，总共跌了有38%有多。啊，比我们看得到呢，就是如果你靠股票搵食的话呢，你今天呢就是青菜豆腐了。是不是啊，你说你有钱吗？ OK， 不怕贼老偷，银行顶住你。但你要知道现在的贼佬他不去掘窿，只是坐你电脑后面而已，然后偷窃你的身份，身份盗窃，不用几秒钟你所有成副家产给他。着衫又怎样？我记得以前公司派我在香港做工的时间，我住在金钟，金钟那里很大的市场，金钟的市场就很有好几层楼的，如果你发现越高那层的话，那些东西越来越贵，上到最高层的话，间间铺头有守警的警卫的，你走过就人家的警卫都望你，由头望到脚，由脚望到你头，看你有没有钱进去，是不是？名牌 Versace Ferragamo， 这些 Ferragamo 男人的 T 恤，你知道多钱一件？男人的 T 恤只是有领那些底衫，他样子就是这样，500美元一件，但你付了钱之后一出来呢，50元都不值。所以今天我告诉你，世界上无论出什么财富都好了，积财都会消失的。但是我又问你了，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只是不要积聚财宝是这么多，完全不可以积聚财宝？不是。为什么这样讲呢？如果你看箴言第六章第八节，讲到一个例子，就是蚂蚁。连蚂蚁夏天都是预备食物，然后在秋天的时间它会积聚粮食。你看神创造这个蚂蚁都有这个天性去积聚它们的粮食，何况我的人都应该去积聚，啱唔啱啊？系咪？而且保罗喺哥林多后书12:14后面嗰句点样讲呢？就仔女唔好积聚财宝俾父母亲，但父母亲要积财俾细蚊仔嘅。点解？系咩意思？细蚊仔经济独立以后，父母亲唔系话想仔女对佢有乜嘢？买乜嘢？俾钱佢哋唔系，佢哋想要得到从儿女身上嘅系敬重同埋爱。但做父母亲，当儿女仲系经济未独立，仲系细个时间，佢系有呢个责任去积聚呢个钱财，为咗咩啊？去付出医疗嘅费用，付出教育嘅费用。但是耶稣基督叫我们不要积聚财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后面那句，财宝在哪里，心也在哪里。很多时间我们拼命的积聚财宝，猛积聚的时间呢，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安全感都放在我们积聚的财宝身上。还有越积越多的话呢，就起了这个贪心。耶稣基督就跟我们说，你的财宝在哪里，心在哪里，不是说不要积聚财宝，而是你的心在哪里。我记得47年前，很久以前了，是不是？我在 Hilson 的舞会，有一晚牧师就来探我，那时我已经结了婚一年，但是我还在大学的研究院第三年读紧书嘅，咁咧佢就嚟探访我，同我讲，个教会有呢个意思啊，就想安立我做执事，然后佢送咗我4句嘅经文，47年啊， 四句经文都是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前头两句的经文就是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七和第八节。第七、第八节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们赤身而来，赤身而去，我们有得食有得着，就应该就是知足了。留意知足，有得食有得着就是知足了。然后第十节怎样讲？第十节他说，贪财是万恶之首，财产钱财是忠诚，没有好也都没有坏，但贪就是万恶之首。什么叫做贪？你不应该得到的你都想要，就是贪。不是说你做贼佬不应该得到去抢去偷人的才是叫做贪，这些当然是贪。就是说超过所谓真是知足的话，神不赐过给你的话，这个就是贪了。中文有一句话，人心不足好像蛇吞象一样。但另外一句说话叫做知足常乐。然后十七节那句经文比较长一点，是怎样讲呢？简单来讲就是，如果神祝福你，你今世是富足的，不要骄傲。然后和合本我是记得清楚一点，不可依靠那无定的钱财，只可依靠那口赐百物给我们享乐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不可依靠那无定的钱财，只依靠那口赐百物叫我们能够享用的神。四节的经文，四十七年前送给我的，那时候我还在读书，不是有钱的，还记得，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深信是圣灵感动我的牧师跟我说，亦都圣灵时刻提醒我，叫我还记得这四句的经文。从世界观，我们讲到人生观到底是什么呢？耶稣基督讲了一句很突出的说话，他说眼睛就是身体的灯，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句的说话已经慢慢演变成一句俗语，这个俗语我相信人人都懂的，是什么呢？眼睛就是我们灵魂的窗子。哇，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眼光能够定断我们的人生观是什么。当我们的眼光是健全的话，我身体是明亮的，但当我们的眼睛有毛病，我们身体我们人生就是黑暗的。做一个天国的子民，我们知道这个宇宙是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真神所创造所出来的。我们的世界观知道世界虽然会毁灭，但是神的永恒的国度永远存在。于是我们的人生观是什么呢？没错，人人每个人都有一个开始，就是母亲生你出来的时间就是你人生的开始。但是人离开这个世界还是存在的，人生命是永存的。这种的人生观对我们来讲，我们所得到的评论，对生命的评论是什么呢？第一，神创造我们人的时间给了我们有祂的形象和样式，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所以生命是有价值的。当神创造人的时间，祂特别讲了一句话， Let us make man。 三位一体的真神，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异口同声 决定的决意的话要做人，即是有目的的做人。所以今天我们的生命是有目的的，而这个目的是神给过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又怎样呢？因为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存在所做的一切，将来对我们永恒的生命都会有影响的。因为神会审判，所以我们生命有意义。你会有出名片叫做 Gladiator， 曾经都跟大家讲过这个罗马大将军在这出名片角斗士讲了一句话， What we do in this life echoes in eternity。 我们生命今生所做的一切在永恒的生命里面起回音，因为有神的奖赏的审判，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如果你是无神主义者，你对这个宇宙，我们人还差过物质，因为物质是自由的，物质是自由，而世界呢就是会毁坏和消失的，是悲观。人生是什么？有开始有尽头，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间就是如灯熄灭，没有了。如果没有了的话又怎样呢？如果好像灯熄灭的话呢，个问题出现呢就是说人生啊，就是说什么是重要呢？一阵间我们会特别看到这种的人生观带来那个人生命的评论是什么呢？我又介绍你认识一个人，哇，这个人很犀利的，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终身的教授。麻省理工学院不是跟你讲笑，全世界很出名的其中一个最高的学府，而且是终身的教授。他是一个宇宙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如果你是做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的话，即是人工智能的话，你可能都认识他。他又做这个，他的名字叫做 Max Tegmark。 Max Tegmark 他就是无神主义者，写了一本书，那本书叫做 Our Mathematical Universe， 最近写的而已，因为非常之畅销，所以也都翻译了叫做穿越平衡的宇宙。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就在下面有讲到想对最终的现实追求，但他无神主义嘛，所以他知道人离开这个世界如灯熄灭的了。他对生命的评论是什么呢？这个是他写的，不是我说的。他说达尔文告诉我们，人就是动物来的，比起这个宇宙，我连这个小数点的点都是还小过，所以人呢是微不足道的。而且他又说，他说在二十世纪有一个很出名的心理学家叫 Sigmund Freud。Sigmund Freud 就是心理分析之父。他说 Sigmund Freud 教导我们，人是没有理性的，人食色性也好像动物一样，环境的变迁我们就去回应，所以我们受环境的控制的，不是用理智啊。所以人生生命的目的是怎样呢？就好像一片方舟在大海里面飘来飘去，没有最终的目的。人赤身而来赤身而去，所以告诉我们虚空就是虚空。哇， Max 有这个很大的感触，那他就想到人生最终的意义是什么呢？怎样去追求这个现实呢？他想到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记得他是宇宙学家，他说这个宇宙多么的美丽，咁多么的浩大，但是如果没有人去欣赏的话，这个宇宙根本是一个没有意义 占有空间的废墟而已。即是说 Max 人生的意义就是荣耀这个宇宙死物。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价值是什么？直接和那位又真又活独一无二的真神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宰。另外再介绍你一个人识，他的名字叫做 William Craig， 即是 Bill Craig。 Bill Craig 是一个神学家，在神学院教书，他是悟道神学家，写了很多书，其中有本书，如果你对悟道神学有兴趣的话，我鼓励你一定去买，叫做 Reasonable Faith。 Bill Craig 他就讲到这种无神论的人生观，如灯熄灭的人生观是黑暗的。怎为之黑暗呢？因为如果我们人生只是这个几十年的时间，存在与不存在都是没有分别的。人就是好像猪栏那些猪一样。哇，你一听到有没有搞错，标区很侮辱我的人。这样又不是。这样又不是。你看传道书三章十九至二十节，圣经怎样讲？人同动物的遭遇没分别的。野兽怎样死，人又怎样死？野兽和人都是有同一样的气息，所以人不能够胜过野兽。还有野兽和我们都是出于尘土，归回尘土。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传道书智慧者结论就是一切都是虚空。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做选择的生命观是什么呢？从生命观我们现在看看价值观，看看价值观。如果你的人生观知道人生的生命永远存在的，你的价值观很自然就是什么呢？什么才是有价值的？即是意思说，在永恒神的国度，你能够享乐的，可以享受的，才是有价值，对不对？如果不可以的，这些就没有价值了，是不是这么简单？但如果你的无神论者，你的人生观只是今生因为人离开世界如灯熄灭，所以什么叫做对你有价值？就是今世可以享乐嘛，欢乐嘛，那然后才有价值嘛。唐诗三百首有一句话，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怎样呢？愁来明日忧。我在香港做事的时间，电视有个节目，你知不知道？每晚同一样的节目叫做欢乐今宵，哇，晚晚欢乐。这种就是只有今生的生命追求今生欢乐的价值观。耶稣基督的评论就是黑暗，多么的黑暗。这种的价值观用什么标准来衡论价值呢？用三个标准。有句说话是约翰一书第二章出现的，而这节的经文上个礼拜 Pastor Eno 都有提醒过我们，我们留意注意一下。如果我们只是追求今生的欢乐的话，三个因素我们看得到来定断会不会有今世的欢乐。第一就是肉体的私欲，能不能够满足我肉体的私欲？第二，眼目的私欲，能不能够满足我眼中里面的私欲？第三，今生的骄傲，能不能够使到我很威水，带来多么的黑暗？我只是给一个例子，就是圣经的例子，就是创世纪三章十六节。第三章就讲到人类的堕落，神放在这个亚当夏娃，我们人类的先祖在伊甸园 应有尽有，但是有一种的果树的果子就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吃的话就会死。蛇就去引诱这个女人夏娃，然后女人做了决定要吃这个果子，她决定用什么标准来衡量这个价值以至去吃这个禁果呢？第一，她说好作食物就是是什么呢？身体肉体的私欲。第二，锐人的眼目，眼目的私欲。第三，可以得到智慧，这个得到智慧是可以同神一样的智慧，今生的骄傲。看到吗？是多么的黑暗。另外有两个例子，你回家仔细的，创世纪第六章，创世纪十三章，怎样同一样的例子带来多么的黑暗，告诉我们听。但是我们属于神国的子民，我们的价值观要衡量是不是可以得到永恒的福乐，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呢？第一，神的话语。神话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第二，就是靠着圣灵。圣灵是神给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差派圣灵住在我们每个属于神国子民那些儿女身上的，有四个特别的功能。第一，圣灵会提醒教导我们神的话语，教导同埋提醒，叫我们想起神对我们所讲的说话，就是他的话语，就是圣经。第三是什么呢？当我们在十字路口要做决定，一是服从神，一是不服从神，圣灵就是会诱导我们，叫我们服从神，服从神的话语，以致我们不会满足肉体的私欲、眼目的情欲、今世的骄傲。第四是什么呢？没错，今天我们受苦，在疫情的时间，个个困住在家，好像没有自由一样，但是圣灵告诉我们，当我们信了主的刻，我们就有一个活泼的盼望，就是永远将来神的国度里面，新天新地里面，与主同作王，永远再不会同神分开，再没有眼泪，再没有死亡，好得无比。这些价值的观念，所有的观念带来我们应有的行为是什么呢？耶稣基督讲得很简单，是什么？就是服侍神。服侍神，如果你的观念不对的话，你就服侍金钱。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警告，一个人不可以侍奉两个主，一是服侍神，一是服侍金钱。那怎为之服侍神呢？最简单最简单的讲，不是成本圣经讲，最简单的讲，就是有没有听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就是这几年我们教会的主题，引用马太福音28章19-20节，简单来讲就是全福音大人信主，造就门徒，造就门徒。而保罗告诉我们听，他怎样传福音，怎样得到喜乐，就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他就讲到，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保罗所创立的，弟兄姊妹是他带领他们信主的，所以他就跟他们讲，这班弟兄姊妹就是他的喜乐，将来耶稣想赐给他的冠冕，就是叫做喜乐的冠冕，或者可以夸耀的冠冕。亲爱弟兄姊妹，我这好几年，起码六七年的时间， 每个大概九月的时间，我都会出去去美中做短宣的。去年去做短宣去到 Arkansas， 有个城市叫做 Fayetteville， 其实应该很出名的，因为 Walmart 的总部就在那里。咁咧就係禮拜五有個報道會，我就全講福音。完咗之後，有一個比較年紀大一啲嘅人嚟到我面前，亦都喺眾人面前。後尾發覺呢個人係一個終身教授啊，即係資深噶啦，好資深。佢同我講乜嘢咧？佢牧師，今日神嘅話語聖靈感動我。叫我马上好快受洗。后来弟兄姊妹告诉我，这个教授跟他传福音很多次，每次他说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做的教主，但是从来不肯接受水礼。对我来说，说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了嘛，住在美国没有任何的原因不去接受这个水礼的嘛。对我来讲，即是他未信主，但是他竟然今次能够在众弟兄姊妹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不但只做他的教主，还是愿意做这个见证，他是得信做了天国的子民。弟兄姊妹带来的喜乐，就是圣经说天上的天使都是在这喜乐。造就门徒又怎样呢？耶稣基督说了一句很精简造就门徒的真题，他说因门徒的名字，即是说 in the name of disciple， 即是你做门徒的话，如果你给一杯凉水给一个最微小的人，和合杯是小子去喝的话，你就会得到这个奖赏。原来我告诉你，造就门徒的真题是什么呢？而是真能够彼此关怀，彼此相爱，彼此教导，彼此牧养。没错，你是帮别人，我告诉你，你只不过行先一步可以，你的目标是应该青出于蓝，你对他心心灵都要照顾，不是说需要时间先给他。我最记得52年前信主的 ,52 years ago, 信了主之后被神的话语深深的吸引，揸住不放的。所以小组查经班一定会到，每个礼拜日主后一定会到，即好多时间都会做主学的老师。而我记得在舞会时间，我们有一班大学生的主学，人数不多，700的人到而已，但是这班学生大学啊，很多都是很晚才睡啊，是吧，很晚才起身啊，但是每个礼拜日都准时回来上主学，很有心机一起去学习。他们来到教会之后，最后读完书回香港，个个回香港。公司1998年2001派我去香港做工，有机会见到他，个个去教会，个个去团契，而且每个人都来我家，每个一次是有特别的团契聚会。前3年我再回香港，今次我就约好他们一起吃晚饭，个个结了婚有仔女，个个回教会带埋儿女。当我想到这个时间，心里面眼泪就要流出来，这个不是悲痛的眼泪，而是喜乐的眼泪。服侍神那种的美妙你不可以经历的，如果你不去服侍他。在19世纪有个很出名的牧师叫做施布真牧师， 他讲了一个故事，很简单的。这个故事就讲到波斯王古列王。古列王在圣经里面也有记载，他就是那个皇帝愿意放走以色列人，回去他们祖家以色列重建家园，重建圣殿的。就是这个古列王，他起了一个很靓的花园，很欣赏这个花园。有一次他就请个朋友来看这个花园，哇，这个朋友看完这个花园叹为观止，就跟古列王说，哇，我真的太过欣赏你的花园。你知道古列王怎样跟他说？他说你的欣赏不够我多的欣赏。是不是他眼光独到？不是。古列王说，因为园中每一棵树都是他种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将来有一天你我都去天上参加这个羔羊的筵席，喜庆的日子的时间，如果有一个人来到你面前揸住你的手，某某弟兄，因为以前有一天你来过我们的地方，曾经传讲过神的信息，大好的喜讯，圣灵的感动叫我能够归信耶稣造成的儿子，今天能够见到你，我想来多谢你。这个就是种一棵树在神的角度里面。如果你想到喜庆的时间、筵席的时间，有人拉住你。亲爱的姊妹，因为你平日那种生命的见证，怎样流露出神话语真理，当我见到你，我就会想到神的样式，神的真美善、恩典、慈爱和他的公义圣洁，鼓励我，以致我今天都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奖赏。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种一棵树在神的乐园里面。现在是疫情的时间，大多数人都在家里，所以一定有灵修的时间。灵修的时间，我给你每个人有两个仔细的思考和决志，然后将来行出来。第一个是什么呢？用神的眼光，即是用神的话语，很谦卑的，很坦诚的问问自己，刚才所讲的观念，有什么观念你要去更新的呢？如果你说没有的话，我告诉你，你讲大话，不够诚实。因为每个人做牧师都是一样，有更新的余地，因为我们要更新的最终是去荣耀神。第二个思考问题就是，当你现在赤裸裸的站在耶稣基督的台前，交账，耶稣基督要审判，做奖赏的审判，你不能够，你可不可以数出任何的果子，荣耀神的果子呢？如果寥寥无几的话，我给你的鼓励就是，今天开始多结荣耀神的果子。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你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你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宰，是又真又活的真神。今天你就是住在我们中间，你掌管我们的生命王权，你给我们的话语就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教导我们应该有什么真正的光明的，不是黑暗的观念，以致我们的生命是丰盛的，能结出荣耀你的果子，将来在你永恒的国度里面 在永恒里面享乐，实在是好得无比，带来给我们的盼望，叫我们今生生命是有目的的，有意义的，有价值的，实在是你给我们的福分。求主你都是叫我们每一日都是更新的一日，每一日都是学习的一日，每一日都是要更加能够活出主你一切的属性，就是你的荣耀。我们这样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